我想今天晚上用摩西的三个四十年做我们彼此学习的课题。
今天晚上想要用摩西的三四十年来做我们今晚互相面对的课题。
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神会如何安排你一生的际遇呢？
我们兄弟姐妹有这样想过吗？神怎么安排我们一生中间所有的职务？
你的一生会经历哪一些阶段呢？
你的一生会经过什么种的阶段？
当你人生走到最后，神会如何评价你一生的价值呢？
那么走到最后的时候，神要怎么来评价你的所谓一世人的价值？
我不知道摩西生前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摩西他的生前不知道想过这些问题吗？
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见摩西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以及带领之中。
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出摩西他一世人中间都在神的带领和计划里面这样度过。
但是从生命记的三十四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摩西的一生是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么在生命记三十七章那里跟我们说，摩西一世人活了一百二十岁。
那我们怎么得知摩西有三个四十年呢？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他有三个四十年呢？
如果从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当史提凡来叙述摩西的人生的历史的时候，
那么对这个使徒行传史提凡来讲到摩西一世人的变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
很清楚的，他把摩西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
很清楚，他把摩西的这世人分作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就是四十年。
每一个阶段刚好都四十年。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七章。
来看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探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了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在皇宫里面来生活。
我们看到摩西他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在王宫里面度过。
我们知道在皇宫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王子的身份。
我们可以知道他在王宫里面的生活是一个王子的身份。
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所以凡事靠我什么都能。
所以他学了埃及一切学问，他认为他一切都可以。
当他以为他能够为以色列选民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他想说可以替以色列选民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想用拳头来改变整个以色列将来的生活。
他想要用拳头来改变这个以色列以后这个百姓以后的生活。
当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一气之下把埃及人给打死了。
你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生气之下出拳打死这个埃及人。
也因为这样他从王子的身份变成通缉犯了。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对王子的身份变成通缉犯。
就进到第二个四十年，他来到米甸的旷野。
经过这个旷野的生活。
我们来看二十九到三十节。
能看十九到三十节。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四十年。所以我们看见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到了米甸旷野的生活。
所以第二阶段，我们可以知道他进了米甸的这个旷野生活了。
那一直到这个时刻里面，我们看见神在荆棘的火焰向他来显现。
那么在这个阶段，神在荆棘的火中来向他显现。
神告诉他他对以色列百姓的爱。
神来跟他说他对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爱。
他们的苦他都听见了。
那么他都听到看到了。
所以神要兴起摩西来拯救以色列选民来出埃及。
但是神却选择了摩西来带以色列民出了埃及。
但是摩西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已经八十岁的年纪了。
但是摩西在这个阶段已经来到八十岁了。
第一个四十年彻底打击了他的信心。
所以在这个第二阶段这样来
打击他的信心。
来打击了他的信心。
失去了王子的身份。
他失去了王子的身份。
重新认识自己什么都不是。
对那刻开始他什么都不是。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摩西，我们可以说他我说我不能。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摩西，他说他已经什么都不能了。
那我们看见神兴起他，他虽然一而再的拒绝。
神来兴起他，但是他再次的拒绝。
但终究我们看见后面的摩西变成强大的摩西。
但是终究咱看后边的摩西，伊确实强大的摩西。
他虽然还是不能，但是他知道凡事靠神都能。
啊，虽然伊知影伊家己袂使，但是伊知影。一更加知影，靠神凡事拢会使。
我们来看三十六节，
咱看三十六节。
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的奇事神迹。好，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摩西的一生分作这三个阶段。
所以咱看摩西伊一世人中间分作这三个阶段。
皇宫时期的我能
啊，对王宫时期的伊的啊迄、那个困难伊会使。
进到旷野失去王子身份的我不能
啊！进到旷野的生活的时阵，伊发现伊啥物拢未使。
当神选召他，虽然我不能进到第三个阶段，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
啊，第三阶段，伊虽然想讲我是未使，我无办法，但是靠着神，伊啥物拢会使咯。
所以从我能、我不能到神能，贯穿了摩西的一生。
所以对啊，我。会使，甲我未使，甲以及靠神，啥物拢会使，这三个阶段。
所以从摩西的一生，我们看见神怎么亲自来带领他的工人。
所以咱看到摩西一生中间，咱会当知影神安怎来带领摩西一世人的工作。
一步一脚印，慢慢的铺路，神为他预备的道路。
所以一步一脚印来铺路出神安怎带领伊啊，行这个路。
前面两个阶段是建立他对神的信心
啊。头前的阶段建立了伊对神的信心，
真正神使用他是到了第三个四十年的阶段
啊，真正使用伊的神是来到第三阶段的最后四十年。
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四十年，就看不见第三个四十年的过程。
但是若要经历第二个四十年的时阵，都看不到后边的第三个四十年。
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四十年每个阶段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摩西的这三个四十当的阶段拢非常重要。
所以每个阶段都有神不同的操练，以及对摩西的一种。成长，
所以啊，每一个阶段拢有神对摩西的操练跟伊的存在。
我们想一想，我能，我不能，神能，不也是我们人生所要经历的过程吗？
所以咱麦当来想啊，我会使，我未使，但是拄着是啥物拢会使，这难道唔就是咱一世人的过程吗？
有时候神会经历很多的情境来操练啊，他所用的工人
啊，神要用足济经文来操练伊的工人。
有时候周遭的环境，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啊，不管周围环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有时候神会可以啊制造一些情境啊，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考验的环境
啊。所以神会创造一挂经文啊来啊操练咱。
目的就是我们去发现我不能，
但是目的就是什么？要让咱发现咱是不应得的。
我们只有认识我不能，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臣服在神的面前。
因为咱真正明白讲啊，咱是不应得的，咱才有法度困服于神的啊，这带领之下。
我们看见圣经的古圣徒
啊，咱看到圣经内底古圣徒，
圣经的以利亚，圣经的摩西
啊，看到以利亚，看到摩西，
他们的侍奉都曾经经历过挫折
啊。咱看到呢，服侍拢会当经，拢经过着挫折，
甚至他们都曾经向神求死过，
甚至因拢把安尼个神求死哦。
圣经的这个耶利米，
所以圣经内底耶利米，
他也曾因为自己年幼而拒绝了神的呼召。
啊，伊嘛因为你有所以对神的呼召，伊拒绝。
圣经中的彼得，
所以圣经中的彼得
也曾经讲过大话，
伊嘛讲过足大声话啊。
别人会因为耶稣受难的缘故而跌倒，但是我不会啊。
啊，别人会因为耶稣你受难的经过来跌倒，但是我是不会呢。
但是后面我们看见呐，啊，这个彼得他也经历三次不认主的过程。
但是后边咱嘛看到彼得却有三次的假提进前无认主。
也在这个软弱里面，他开始痛哭了。
但是你后边结果的时候，伊说大声放哭。
原来我这么软弱。
原来我是这软弱的。
我们看见圣经中的保罗。
咱看到圣经内底保罗啊，
他曾经向神三次求主将他身上的刺给挪去。
伊把三次用神来祈求，讲我身上的这支刺，请你给我偷绑。
但是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但是神在我的身上，神安尼个讲，我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有够用的啦。
因为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才能够显得。
因为我的能力是要你的能力，你的能力的顶管来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人生终于体会一件事情了。
所以保罗一生中间，你体会一件代志。
我何时软弱，何时能够靠主刚强？
啊，我你当时软弱，我特别靠主，你当时要 坚强了。
我们发现这些古圣徒，他们人生都经历过我不能的过程。
咱看到这些古圣徒，拢看因的一生中间，拢有经过这个我不能这种的阶段。
他也从我不能的认知以及经历当中，共同经历在神凡事都能。
但是因拢在这些经历中间的到尾啊，体会到讲啊，靠着神，我什么拢会使了。
有时候我们看见整个历史，整个圣经，神的确主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
啊，咱看圣经，咱看历史，神确实主宰了咱的。这个一生啊，
他引领摩西的一生，引领约这个耶利米的一生。
伊引领了摩西一生，伊引领了尼比的一生。
他也引领彼得的一生，引领保罗的一生。
啊，伊嘛引领了彼得的一生，伊嘛引领了保罗的一生。
我也深相信，神也同样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我买当相信神嘛，要引领咱。一世人的一生，
所以当我们看见他们的一生，就摊开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咱看到那一生的时候，就好惨，就离咱的头前安尼展开啦。
不就是供我们去参考、去经历、一起去学习吗？
好，咱安尼去参考，好，咱去学习，好，咱安尼当做一种的这个学习的内容。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用摩西三个四十年来看待神怎么去锻炼他的功能。
咱来看英文这个题目三四十章，看神安怎对摩西来显出伊的功能。
我们就从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开始说起。
咱对第一个四十章，摩西第一个四十章，咱来讲起。
我们看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四十年。
咱知影伊的前四十章是一个足这个戏剧化的一生啊。
当时摩西所出生的环境是非常险恶的环境。
当时他出生的环境是一个很险恶的这个环境。
因为当时的法老对希伯来人进行一种灭种的政策。
因为当时的法老对以色列民实行一种的灭种的这种的政策。
凡出生是男丁就要杀害。
出生为男丁的都想要把他杀死。
所以摩西是一个原本必死的一个生命。
所以摩西他不主对是一个必死的这种的生命。
因着父母的信心，
但因为着父母的信心，
也看见了神奇妙的带领，
也看到神奇妙的带领。
既然到后面必死的，却成为了当时公主的养子了。
竟然当时必死的生命，却变成公主的儿子。
那更奇妙的，摩西的母亲甚至公主。出这个公价来替他来乳养这个摩西
。甚至吼，更加趣味的就是讲，摩西的媳妇变成公主来给他聘用做摩西的女仆，
一直到长大，他才到这个皇宫里面生活。
一直到他长大然后一直在王宫里面生活。
所以整个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他从一个奴仆的身份进到了王子尊贵的身份。
所以第一个四十年，他对奴仆的这种的身份变成王子的身份，
从没有接受教育变成了蛮有知识学问的人
。他对无受教育的迄种的经文来变成一个满有学问的一个人才。
我们刚读到了摩西学的一切埃及的学问。
咱头都有读过，摩西伊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埃及当时的教育是一等一的教育
当时埃及的教育是一等一的教育。
所以摩西当时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所以摩西当时讲话经行行事话拢是有才能的。
但是在这样环境成长的摩西，
但是伫安尼的环境内底成长的摩西，
带着许多的才能口才，造就了他我能的性格。
所以安尼造就了伊的口才变成伊会使的这种的性格。
我们看见他做事非常的鲁莽，非常的冲动。
咱看到伊做代志非常的冲动，非常的鲁莽。
他看见他要改变以色列人的一个生活。
伊想要去改变以色列人的生活。
他想说，当时他绝对有能力去改变。
伊想讲，伊当时绝对有迄个气力当去改变。
他想用拳头改变这一切。
所以，伊想要用拳头来改变这一切。
我们看后面得来的是什么呢？
咱来看后边得来的是什么？
我们请看出来记的第二章。
咱看出来记记第二章。
来看十一节，看到十五节。
看十一节到十五到十五节。
出来记记的第二章的十一到第十五节。
十一节到十五节。
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便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要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了。 那从这一段我们看见摩西的心地真的很好
啊，咱看到这个所在摩西的心地啊，真正未歹。
他从小接受到母亲的教育
啊，伊自细汉接受了伊妈妈的教育。
他知道他的血是流着以色列的血。
伊知伊的血啊是流着以色列人的这种的血。
他爱同族之心，我想这是动机绝对是正确的
啊。我想伊对同族人的这种的动机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他的方法是充满了一种血气啊。
但是伊的方法确实充满了血气的。
当时的摩西是自以为是，他要成为以色列的这个首领
啊，以主义为师，所以想要加做以色列人的首领，
但是却得不到他同族人的认同啊。
但是却得不到他同族人的这种的认同。
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看见他在王宫的成长，他真的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性格。
所以我们知道他在王宫里面的成长是这种不可一世的那种的性格
啊，就是第一个四十年我们看见摩西的光景。
所以我们看他第四头前的第一个四十年啊，大概能看出他的光景。
你就想一想，在我们人生，我们不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吗？
啊，想看我们的人生敢不是同样的经历这样的啊经历吗？
特别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学历跟权力跟别人更高一等的时候
啊，当咱上半段咱的学历、权力啊、精力拢总高人一等的时阵，
我们不也那个我能从我们里面开始发出来吗？
啊，就是你咱的内心内底迄个我拢一等迄种的想法来开始吗？
但这个我能常常啊，会让我们失去对神专念信靠的心哦。
但是这种我拢会使安尼的想法啦，啊，对神来亏欠啊。
这种我能看似是一种勇敢，但是却是一个血气之勇啊。
但是这种的我会当看起来是勇敢，但是是却是血气之勇。
看起来是一个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呢，却常常是要高抬自己
啊。虽然看起来是大发热心，但是可是高举自己啊。
所以这个阶段常常是一个失败的开始啊。
所以这种的阶段常常那时常拢是失败的开始。
所以当啊这个。摩西打死这个埃及人之后，
所以当摩西来打死这个啊埃及人的时阵，
哦，这个事情有人密告法老知道了
啊，这个代志有人密告啊，所以啊法老知影了，
所以法老本来是王子的身份变成通缉犯了
啊，结果伊本来是王子的身份变成通缉犯。
有时候我们在想，摩西这个身份绝对可以改变、减轻以色列人的痛苦的
啊，本来啊摩西的身份是会当。啊，减少以色列民的这个生活痛苦，
但是太鲁莽、太冲动了。
但是鲁莽，一冲动了
啊，或许神在这个世上，他有更美好的带领也说不定啊。
但是神这件代志可能有更加美好的锻炼嘛，不得看。
但是如今没有身份了，变成一个通缉犯了。
但是如今嘛，伊变成无身份了，变成一个通缉犯了。
好像神带领以色列民的计划，好像被摩西给破坏掉了。
好像就神锻炼的计划啊，给摩西破坏掉一样。
反而却是神让摩西沉淀了四十年的时间
啊。反倒等下神说，让摩西来啊，点点啊，安静点了四十
当。到了米甸旷野之后，有当地的祭司来收留他
啊，东西。
有当地的祭司来收留他
啊，那个时候有当地啊，这个祭司来收留伊
啊，他也娶了祭司的女儿啊，过着很一般平常的生活
啊，伊嘛娶了祭司的查某囝，过了足一般的生活。
他这么一放羊，放了多久？放了四十年的时间。
那么，伊做一个牧羊人呢，四十当的中啊时间。
所以，当我们读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
所以咱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阵，
这个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八十岁了。
这个时阵年纪来到八十岁了。
神就在荆棘火焰之中来向他显现。
神在荆棘。荆棘啊，这个火焰中来向伊显现。
神在当中来告诉这个摩西啊。
神，你这个中间显现来跟摩西安尼讲。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
咱看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
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我们来看第十节，
看第十节。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既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那从这一段是神跟摩西的对话
啊，这段是神跟摩西的对话。
我们发现，经过40年的沉淀之后，摩西开始否定自己
啊。咱看到经历40年的沉淀了后啊，这个摩西也成长。
虽然神把他的计划讲出来，神何等期待啊，能够让以色列选民脱离这样的苦楚
啊。神将伊计划啊，安尼跟摩西讲的时候，好，伊否定的这种的期待、希望啊，摩西会当带。
但是如今的摩西已经不是我能，而是神啊，我不能啊。
但是这个时阵，心内想的不是我什么拢会使，是开始变成我是未使。
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去见法老呢？
我是什么种人啊？我才当去见法老呢？
神说我跟你同在啊。
啊，神讲我跟你同在啊。
所以从第四章，神用两个神迹来证实神跟摩西同在。
所以第四章开始，神用两个啊，这个见证来。来回啊，新家来回看到神的使。
第一个用摩西手中的杖一丢，哎，变成蛇啊！
所以第一个和摩西的手里的杖啊，钉到土卡变成一只蛇。
他只是放在怀中一伸出来，哎，长大麻风啊！
结果伊的身躯发出来，确实大太哥。
哎，证实哎，这个神啊，的确就是带领以色列选民的神呐、啊。
所以证明讲，这个神确实是有能力的，当锻炼以色列民的神。
但是当下的摩西还是拒绝了神的呼召。
但是虽然是安尼，摩西赶快拒绝神的这种的要求。
我们来看第十节。
咱看第十节。
来看到第十四节。
到第十四节，
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是素日不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那从这一段又再次是神跟摩西的对话
啊，这段又搁是神再次跟摩西的对话。
这时候的摩西直接说：“主啊，我是不能言的人呐、啊。”
但是摩西却安尼讲：“主啊，我是未当讲好话的人啊，
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呐、
啊，我是一个靠本质的人啊。”
神在这肯定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呢？”
神就跟你讲：“上造人的嘴，上使人的啊，这个耳朵、耳孔啊，操耳朵、目睭啊，看到。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难道不是我耶和华吗？
你只要凭着信心，我必赐你口才。
你只要凭着信心，我一定赐你口才啊！”
我们看见当时的摩西说：“神啊，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啊！”
但是摩西却讲：“主啊，你若要跑，你若要打发上去，你就打发上去吧。”
我们看见这时候神发怒了。
这个时阵神发怒了。
所以从第二个阶段，我们看见摩西经过了第二个40年，产生了一种蜕变呐。
所以咱会当看到伊两个40年的这种的对联。
他开始认识自己的本质了。
一开始认识伊家己的本质了。
神把摩西过去引以为傲的外衣一件一件的脱去了。
啊，神把摩西伊较早的外衫一件一件脱掉了。
后来终于看见自己的真面目了。
啊，结果让伊看到伊家己真正的真面目。
脱去他的身份，脱去他的学问、他的地位、他的自我。
啊，脱去伊的身份、地位、伊的自我。
重新认识自己，我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呀、
啊？对，今天开始，我太这你也不堪一击吧。
所以第二个40年。摩西看见自己一无所用，
所以第二十四节，当摩西看到伊家己，确实一无所用的啦，
没有身份，没有胆识啊，
啊，无身份，无胆识。
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也是神对摩西的操练了。
但是咱来当看出讲，这嘛是神对摩西的操练。
有时候想一想，这时候的摩西已经80岁了。
但是咱想看嘛，这个时阵的摩西已经80岁了。
神整整用80年的时间来去雕塑他。去造就这个人
啊，神用80年的时间来雕塑伊，来造就这个人啊。
我想到这边，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不简单呢。
啊，到这，我在想，咱的神真正不简单啊。
神等待一个人，神要使用的一个人，神可以等80年。
神要用一个人，神要等待一个人，会当用80年。
用两个阶段，40年的皇宫生活以及40年的旷野生活
啊，用两个阶段啊，头前是王宫的生活，后边是旷野的生活。
所以这个40年是挫挫他的锐气了。
所以第二个40年啊，是要断伊的锐气，
打碎他的自我，
来拍碎伊的自我，
磨掉他的血气，
要来磨掉伊的血气，
毁坏他心中的那个巴别塔。
所以要把他心中去做巴别塔毁掉。
所以神说磨练差不多了，神就要呼召摩西。
所以第一磨练差不多的时候，神就给他呼掉了。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常说，传道啊， 机会不是给准备好的人吗？
有人这样说，团队啊，那个聚会不是都没有那个准备好的人吗？
但在这里我们却看见了一件事情。
但是在这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神宁愿用一个微不足道的牧羊人，
神宁可以用一个微不足道言不足道的这个牧羊者，
不愿意使用一个自以为是的埃及王子，
也不愿意用一个自以为是的这种的王子。
所以神用人呢、并不是看他的恩赐、他的能力。
所以神要用这个人，不是在看他的能力，不是在看他的意思，
而是看这个人是不是谦卑的，是不是懂得敬畏神的。
是要看他是不是谦卑，是要看他是不是敬畏神的。
我们请参考诗篇147篇。
看诗篇诗篇
诗篇147篇来看十节到第十一节。诗篇147篇的第十节。
147篇的第十节。
第十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这边提到说，神不喜欢马的力大。
所以你这讲诶，神不是爱迄个马真正快力大，
也不喜爱人的腿快呀、
嘛不是要爱迄个所谓人的脚腿真正走得真快。
拼命是胜于炫技的，
是要看迄个听命的很是赢过很济。
所以神真正喜爱的是一个懂得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人呐、
所以神要爱是迄个真正会知影神的主爱、敬畏伊的人。
所以我总觉得神不见得使用一颗很会跑的马。
所以那怎样？神不是爱那种真正会走的马呢？
但是神会选择一匹谦和、能够负重的驴呀、
但是却要选择一个会当拖、会当排重的骆驼啊！
所以我们看见神通常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个性，给予每个不同的功课。
所以神看咱人啊，你每一个阶段，给咱有无同款的功课。
我们想想，每个人人生的遭遇其实都不一样哎。
咱看人生的走，真正拢是无同哎。
有时候回头来看，人生的每个际遇，这个过程都是神量身定做的。
但是咱回头一看，咱所有的经务、走务，拢是神赐予咱的。
就在摩西认为不能的时候，神在这个时间点要大大使用他。
当伊摩西家己认为我啥物拢未当的时候，但神。
虽然一开始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虽然一开始他是心不甘情不愿，
可是神就透过一次又一次来锻炼，来建立他的信心。
但是神却一次再一次来锻炼你，来建立你的信心。
我们看见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还经历了十个灾
咱知道在这中间因还过经历过十灾。
但圣经都提到说神让法老刚硬
这个圣经讲的，神和这个法老心来讲的。
我认为，与其说神让法老刚硬，不如说这个时灾是透过这个时灾来锻炼摩西对神的信心
了。以及咱讲哦，神和这个埃及王啊心来讲的，但是咱却不如来想讲，神是用十灾来磨练摩西。
所以神透过每一个灾，让摩西来相信神所说的绝对实现。
伊要透神要透过十灾，要让摩西了解神，伊用这十个过程要来让伊了解，要让伊一种的这个认识。
我们如果注意看，一开始摩西见法老不是一个人去，他是跟亚伦一起去的。
咱知影伊头起先来见法老王的时候，伊唔是家己一个去，伊是跟亚伦做一起的。
但透过一次又一次，摩西看见神所说的神都兑现呢。
但是一届过一届，神摩西看到神对因呢，一再的这种的显现出来。
所以走到后面，我们看见只有摩西来去见法老呢。
但是到最后，咱看到摩西伊干那家己一个去见法老王啊。
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七章哈。
咱看出埃及记第七章，
从这个水变血这个灾，我们看见二十节所说的是摩西、亚伦照神的吩咐去行，是两个人哦。
二十节加。还是水变火，这个时候摩西还是跟亚伦做一个见法老王。
那第八章的第五节，这个挖灾 提到说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也是两个人、
你这个四脚的这个灾祸的时候，赶快神要与摩西跟亚伦做一个见法老王。
同样八章的第十六节也是两个人
第十六章嘛，同样你还是两个人。
九章的第八节也是两个人
同样你后面也是又两个人。
但是到了袍灾，我们来看九章的二十二节。
咱看九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我们没有看见亚伦
你这个所在，神向他说，你向天伸出你的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已经没有亚伦跟他做伙了。
看到出埃及记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这个蝗灾提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也没有亚伦出现了。
你这个十九的十二节啊，这个红堂的这个灾啊，但是这时阵嘛无亚伦出现啊。
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们看见没有亚伦呢？”
啊，第后边啊，赶快无亚伦的出现了。
最后一灾十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也没有亚伦呢。”
你这个十啊，最后一灾的时阵啊，神对摩西讲。哎，这里说嘛是无亚伦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十灾的确是神来建立摩西对神的信心
啊。咱就会当了解这十灾啊，是神对摩西要建立一对神的信心。
所以借着神借着他的手杖让红海分开，
所以神才当驾着伊的杖啊，基督洋海，洋海分开了。
神亲自让他们看见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前面的前程，
亲自看到分条火条林的头前锻炼的路。
在大可怕的旷野之中，竟然从磐石能够出活水啊！
啊，伫迄个旷野中间啊，这个杖拍到伊的这个啊，这个磐石的时阵啊，却会当出水。
在不毛之地里面，他们吃什么？天降像玛拿给他们吃
啊！你拢无先做为这种的旷野地啊，结果天顶降落玛拿给你当吃。
这时候摩西才知道，他每天都是看着神迹过生活的。
这个时阵，摩西已了解了，伊每一天拢看到神的身迹在过日子啊。
他终于意识到，我虽然什么也不能，但是神能啊。
但是这个时阵，伊却知影讲我是啥咪拢未使，但是伊看到神迹，啥咪拢未使。
更加的信靠真神，
所以就更加来挖苦啊，信靠真神。
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第三个四十年，摩西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
但是来到第三个四十当的时阵，摩西伊发现到伊真正未使，伊发现到神啥咪拢未使。
一个神人的认识造就摩西。对神全然的信心了，
所以造就了摩西对神全然的信心了。
我们来看出来就第十四章，
咱看出来就第十四章，
就说是经过了这个时代之后，他们终于脱离埃及法老的手
啊。经过这十灾了后，咱看到以色列民终于脱离了埃及人的手，
眼看着前面的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前面的前程
啊，结果因看到这个分头前的分条火条往因的前程一直行过。
但是我们却看见了，他们这个时候既然云柱火柱竟然把他们带到一个没有路的地方，
这分条火条锻炼因竟然到一个无路的所在啊！
这时候既然法老的心变了，
这个时阵竟然法老的心变了，
然后开始后悔要追杀这些这个以色列人了。
他后悔了，他开始要追杀这些以色列民。
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选民是进退两难
这个时阵能看到以色列民他们进退两难。
我想当时的选民真的是很不能够理解
这个时阵的选民人心内非常无法度理解
我们前面的路不就是云柱火柱带领我们吗？
头先我们头前的路不是分条火条可以给我们锻炼吗？
怎么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去呢？
给我们锻炼到无路。
你看在整个十四章里面，这边的对话整个百姓是向神投不信任的票
这个十四章里面我们看到百姓跟神的对话，他们是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我们看见百姓不断的埋怨摩西，埋怨天上的神
我们看到百姓对摩西一定埋怨，埋怨提定的神
我们看见这时候的摩西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摩西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他相信神的大能，神的做法绝对不会错误的
他知道神的做法，神的带领绝对有他没错过的，
于是他对百姓这么说。
所以对百姓这样说，
我们来看十四章的第十三节，
我们看十四章十三节，
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你们不用恐怕，只管站住，
看神今天向你们施行的救恩
看到神今天要向你们说施行的救恩
神必为你们征战，
神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寂寞不要作声
你们只管静默卖出声。
说实在的，当时的摩西是睁眼说瞎话，
说实在那个时候的摩西是客客说到这个
没有路是事实，你摩西说怎么，那你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呢
民间到底是属实但是我们是要怎么走下去呢？
其实当时摩西讲这个话，他里面还是软弱的。
这摩西伊当时讲这个话，但是伊心内确实软弱的。
他知道他是不能的，
因为伊感觉是不可能的呢。
你看，从第十五节讲完信心的话，转过来向神哀求
这里十五节讲到伊登到登来，甲神哀求啦。
神啊，现在要怎么办
我神啊，这嘛要安怎呢？
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神问伊讲：“你想要向我哀求
拿你的杖向他一伸。
你的杖向。水里
面神就借着大东风让红海分作两半
神竟然让这个海分作两边
原来神的安排是美好的
原来神的安排是什么都没有
神哪早知道那边有一条路
但是却让他们才说那有一条路
只是这个路被红海给遮盖了
只是这条路是被海水给淹掉的
如果你用肉眼去看绝对没有路
如果你用肉眼去甲看，绝对无路。
但是摩西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绝对有他的办法。
但是摩西一信心，一知影神绝对有伊的办法。
他看见了神的开路，
因为伊看到神开路了。
所以这个神迹确立了摩西再次的信心。
所以这个信心再次确定了摩西伊的信心，
更确立了摩西领导的地位
啊，确定了摩西伊带领的地位，
证实摩西就是神所特选的一个领导者，
证实了摩西伊就是神特选的一个领导者。
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我不能进到神能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咱会当了解知影，对我未当呢。敬告神拢会当啊！安尼解
读。摩西的思想是：我不知道神怎么带领，但是神绝对有他的办法。
虽然摩西耶稣想讲啊，神唔知他锻炼，但伊相信神绝对有办法锻炼。
所以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啊，在凡事啊，在神拢会使。
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啊，有一句诶啊，我是想安尼想。
他说：神不见得用一个有能力的人哦，
神不一定用一个有气力、有能力的人、哦，
但是神所用的却让他有能力啊。
但神所用的人却。可以是有气力、有能力的人、哦、
所以可见呢，人的不能，我们如果专心信靠，就能够看见神的全能啊。
可见啊，咱虽然是一个什么拢未当的人，但是咱挖苦神了，却买当什么拢会当做哦。
所以摩西进到第三个四十年，他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
所以摩西进到第三四十当的时阵，伊知影伊无多，但是伊进入了。对神，神是凡事拢会当的。
这个神人也造就了摩西一种祷告的生活。
所以安尼嘛，造就了摩西一种的祈祷的生活。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
咱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那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
这段经文咱知影。
当时是亚玛利人在腓力定要与以色列人来征战。
这个时阵呢，亚玛利人来到腓力定，要甲以色列人征战。
那这个征战的整个战法真的很特别
啊！这个征战呢，这个战术啊，非常的特别。
摩西首先呢，对约书亚说：“你选几个人出来跟亚玛利人征战
啊？”摩西对约书亚讲：“你选出几个人来去甲亚玛利人征战？”
那我明天呢，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当中啊！
你讲明仔载我就连要夹着神的杖，要徛在山顶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征战是两个层面的战场啊！
所以咱看到这场的征战是两个战场，而这个战场
山下的是一个属肉的一个征战
啊，山下是一个属肉的战场。
他们做了最好的预备，选了最适合的人选。
因做了好的准备，因选了作用的这个人选。
第二个，摩西知道真正的战场的得胜不是在山下的战争，
但是摩西一看会当知影，真正的得胜不是靠山下遐个人的得胜，
而是山上属灵的战争呐、啊，
是山顶属灵的竞争。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他就带了这个亚伦跟户珥来上山来祷告，
所以就带了亚伦和你来到山顶了。
所以圣经怎么讲呢？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了。
圣经来讲，摩西那何时举手啊？以色列人因就得胜。
何时垂手，以色列人就战败了。
啊，伊何时啊？所以手垂落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战败了。
所以可见山下的得胜与否，取决在山上的祷告生活。
所以山下的精神的胜败啊，决定是你山顶的啊，这个小林的。
我们今天人生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
啊，咱人生有足济问题要面对。
我们能不能像摩西一样，神啊，我不能，但是你绝对能。
那你可别当像摩西呢，神啊，我未使，但是我靠力量，我什么拢会使。
我们能够用最大的力量，能够解决山下的问题。
那你当用最大的力量来解决山下的问题。
但是真正能够解决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山上祷告的功夫啊。
但是真正不是咱有气力。解决山下问题是山顶祈祷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的摩西手发沉呐、啊。
所以咱来再知下，摩西当时发出的啊，这个啊心中的气力，
他寻找他的同工来扶住他的双手，
伊找了伊同工来扶住伊的扶持着伊的手，
一直到整个日落，以色列人就战胜了
啊！一直到日落，以色列人战赢了。
也告诉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要祷告，但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是软弱的。
所以，咱知啊，有当时啊，咱你起码咱爱知讲要靠基督，但有当时咱是软弱的。
我们更要找同工来帮我们祷告啊！
那来当找同工来做为基督啊！
虽然亚伦跟户珥不比上摩西的能力
啊，虽然阿伦和你啊，真正是有当心。
但是那时候的软弱真的很需要其他人的扶持。
但是那个时候的软弱确实真的需要别人来扶持。
当有人的扶持，手不发酸，他们就能够战胜了。
因为有人扶持，他的手不发酸，结果这样就来战胜了。
我从准备这一篇突然想到过去所经验的一件事情。
小弟准备这篇的时候，来想到以前一些事情。
其实我们做传道的工作，也常常会经历神啊，我不能，但是你绝对能。
我们做传道的工作，也常在经历到神啊，我不能，但是你确实什么都可以。
我记得我从神学院这个毕业之后，第一个注目的教会是林口教会。
记得小弟你先让伊毕业第一档注目的所在是哪口？
我记得我注目到第三年的时候，应该第二年的时候，第三年。
在我进入第二档、第三档的时候，
刚好就遇到一位潘弟兄他得了这个蜂窝性组织炎。
我拄到一个潘兄弟，伊的脚产生了这个蜂窝性的组织炎。
那时候非常的严重，感染已经蔓延到他的上半身，准备要到上半身了。
这个发炎真正严重啊，对于下半身已经传到吼，有没到上半身啊？
应该这个过程算是沿路治疗了。
因为这个过程伊是沿路了治疗。
后来医生讲，一旦到上半身，大概生命就会有危险。
医生跟你讲，如果探到你的顶半身来，大概生命都无了。
如果要救命，这个办法就是来截肢就是从大腿的上缘来截肢
医生跟你讲。同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脚锯掉，对大腿的部分除掉。
当然他不肯，他的太太也不肯。
当然啦，伊不愿意，因太太嘛不同意。
他们当下要做这个决定，真的很纠结。
因要当下要做这个决定是心内真正的艰苦的决定。
保命就要把一条腿给锯掉了。
如果同意，就是要锯掉迄个大腿。
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的危险。
如果无甲锯掉，生命有危险。
那说太太真的很无助，不知道怎么办。
你太太没办法，这无助的到底要安怎？
医生说你赶快做决定吧。
医生马上给催别讲，您赶紧做决定
了。当下太太真的是哭着到教会
你太太安尼哭着流着目屎来到教会啦。
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灵恩会的前一个礼拜天。
我还记得迄天就是灵恩教会要灵恩会前一礼拜。
刚好教会就是做一个大扫除。
拄好教会做着大摒扫。
我们听见了他的叙述之后，他说：“传道，我的先生今天晚上是关键期。”
那听到伊安尼咧说讲，伊讲传道我翁婿阴暗要决定这个大代志
啊。如果过不了，可能他就离世了。
如果那过未过，大概我的先生就气死了。
当下听见，我们也吓一跳了。
这个时阵，我听到嘛。错一条
于是我们就召集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全部到会堂来祷告。
我就召集了所有兄弟姐妹来到会堂来祈祷。
我们特别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我特别为这个事情祈祷。
其实当下我心里面也是很慌张的。
当时我心内嘛足恐慌诶。
但是看到弟兄姐妹好单纯的，大家同心合意的在祷告。
但是看到兄弟姐妹足单纯诶，同心合意来到会堂来祈祷。
我们就等到加护病房可以探访的时间，大概在傍晚的时间
当我们当去加护病房去探望的时间已经来到黄昏了。
因为只能够有几个人可以过去
因为刚才当几个人过去
后来我就跟一个长老过去了
我就跟一个长老做一过
那在加护病房那时候我就看到他的腿是架在这个架子上
当时你加护病房里面我看他的腿是架在一个这个架上
组织炎让他里面的肉都坏死了
因为他的大腿里面的肉都已经坏去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一个热狗中间切一半分成两半里面很多的肉都腐烂掉了
就好像我们把这个热狗给记住两边看起来后里面的肉是软去的
我当下看到护士在擦他的伤口的时候我真的看不下去
我看到护士在切为他切这个腿肉的时候我是看不下去
我说这个腿怎么可能还有救
我这个腿要怎么还可以再有救呢
其实当下祷告是软弱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祈祷是软弱的
那后来呢我们在祷告当下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虽然我在那个当下祈祷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其实祷告我只跟主求说主求你怜悯这个家庭
但是我的祈祷是说主求你怜悯这个兄弟
不管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求主坚定他们的信心
不管老爸结果是怎样求主你来坚定他们的信心
就看这个脚真的怎么救
但是看到这个脚到底要怎么救
那个时候祷告结束我们就回去没想到一早就接到他太太的电话
我就祈祷后回去隔天天下早接到他太太的电话
听到他太太很高兴的跟我讲传道感谢主感谢主
听到他太太很欢喜的口气这样跟我说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我的先生已经脱离这个危险期了
我的先生已经脱离这个危险期了
从那一刻他的整个状况就越来越好了
对一刚一没开始他的状况就一直好起来
不到一个月他就出院了
不到一个月快可以出院
出院之后我就跟房屋主去访问他
出院了我跟房屋主去访问他
一看见他房屋的窗口从大腿的上缘一直到小腿的下缘
看到他的胸椎对大腿一直到他的小腿
哇，好长的疤痕啊！
啊，看到足长的这个疤痕啊！
他说：“传道每当看这个疤痕，我就会流下眼泪啊！”
啊，大概呢，看到这个伤痕，那是那都是流下目屎。
我想到这就是主救我，这个命是主耶稣的。
啊，伊妈咧讲，我这个命是主耶稣救我的。
接着他就讲了一段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结果一段，伊讲出一段较早我唔知的代志。
传道，你们那时候在帮我按手祷告的时候，
我传道啊，迄个时阵恁为我按手祈祷的时阵，
我突然感受到上头有一个力量从我身这个头上浇灌下来
啊！我当时感受到我的头壳顶啊，各位力量啊，这个降下一直到我身体来。
我感觉到我的大腿好像有电流不断的流窜
啊！快点，感觉是我的大腿也有感觉各位电流安尼来来去去。
祷告的时候，我就充满了信心，神一定会拯救我。
哎，那时我就知啊，我充满信心，讲神一定会拯救我。
竟然到了早上就听见医生说我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了。
啊，竟然到今天刚下早，医生跟我讲讲你已经脱离了危险。
感谢主，我越祷告越有信心。感谢主，一个月我就出院了。
愈祈祷愈有信心，感谢主，一个月。出院了，
我当下听见，我心中满满的感谢主啊！
我听到了，我心中满满的感谢神啊！
我这个想到主啊，我不能，但是神能。
但是我会当知影，主啊，我是袂使，但神会使。
我当然在想，我们是何等何能啊！
我是何等，我是何德何能啊！
神竟然如此跟我们大大同在，
神竟然大大跟我们同在。
神就这个那么软弱的器皿来彰显他的工作。
啊，神，你这和这个软弱的器皿来彰显你的工作。
经过了十几年，在前几个月我又遇到他。
经过十几冬，前几个月我又拄到这个朋友。
他看到我讲着就快流下眼泪。
啊，跟他拄到一个空气，流下了目屎。
他要见证神过去。怎么医治我的？
你讲见证讲神就是安尼来个医治的啦。
传道，我这一辈子绝对忘不了这个事情。
你讲我一世人都无到起来袂记你这。
教会有圣工，我绝对不会推迟的。
我先讲，我袂推迟，
因为这个生命是主耶稣赏赐给我的。
因为这个生命是主耶稣来赐给我呀。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我不能。
所以在座咱兄弟姐妹，咱的一生中间都着足济咱袂当诶。
但是我们却看见了，靠主凡事却都能。
但是咱却看见咱靠主凡事拢会使。
所以从摩西四个四十年，三个四十年，我们看见了什么？
所以咱对摩西三个四十当，咱看见了什么？
我们看见的人在当中，其实都有神亲自的带领。
啊，咱看神，你这个中间啊，拢有神亲自的带领。
有时候神虽然会让我们去经历第二个我不能的四十年，
虽然咱会拄到啊，神和咱经历个第二个四十当中啊，我是拢未使，
但却也是经历我们能够懂得跪在他面前的时刻。
但却会使和咱经历讲哦，咱会当跪伫个头前个这种个时刻。
摩西的三个四十年都是同样的一个人。
摩西的三四十冬啊，拢是同款这个人。
但是神却用不同的环境造就不一样的摩西。
但是神却用不同款的环境来造就这个摩西。
所以我深相信神会刻意制造一些情境，我们发现了我不能。
啊，神会刻意来做。这种一挂情景来，忽然发现咱是啥咪拢未当。
在这个时刻，你要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刻。
但这个时阵是要让你经历神大有能力的时刻。
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冲击，跟面对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虽然咱唔知咱要拄到啥咪的冲击，啥咪种的环境，
我们都要感谢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安排。
但是咱要感谢神，忽然一生中啊，伊对咱的安排。
因为每个安排。对我们来讲都是量身定做的，
因为每一个安排都对咱来讲是扭着身躯来定做的。
今天的分享到此，
今天的分享到这，
一切荣耀归给神，
一切荣耀归于神。
来唱诗，
唱诗
373首，
373首。